神设立教会领袖，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装备信徒，建立教会。
作为属灵的领袖，必须忠于托付，不断操练学习，好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
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就是郑子民。今天我们会继续领袖的侍奉与训练这门课。感谢主啊，让我们有机会在教会中侍奉他。但愿我们是一位忠心的领袖，合乎主的使用啊。首先我们要温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重点。上一课我们的题目是合一的真谛，合一的真谛。我们主要从以弗所书第四章15到16节中学习了合一的真理。这些真理呢，我们称为合一的特质。那第一个特质就是被基督统管在一起。当基督身体内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够被基督的生命所激发，接受头的指挥和调动的时候，基督徒就能够合一了。第二个特质是被基督连接在一起。因为每一位信徒都有所不同，所以要借着基督联络在一起。基督好比人身体里的因子，它决定了教会不同部门的配置和所有相关的要素。第三个特质是被基督统聚在一起，这是讲到如何使肢体内部不断地维持运作，这个运作要靠赖各肢体间所安排的互相关系，彼此供应整个身体的需要。那第四个特质就是运作在一起，每个肢体都要发挥正常的功用，使整个的身体可以正常的运作。肢体在基督的指挥之下发挥自己的功能，并将信息回应给基督。第五个特质是成长在一起，教会是一个生命体，要成长，所以如果想要教会健康的成长，那就需要肢体彼此相顾，同心的侍奉了。第六个特质是爱在一起，教会得以建立的主要元素是爱，教会需要神和信徒间的爱，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所说的，以爱见证主，让人认识主。好了，上一课的重点我们就温习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合一的真理与肢体竭力的追求合一。教会的领袖们必须要追求合一，才可以有合一的见证，荣耀神的。然而教会始终是人在的地方，有些冲突呢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冲突纷争来到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用几课的时间分享关于如何处理冲突的课题，希望能够帮助您当面对冲突的时候知道如何的去解决冲突。好了，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第八课，就是领袖侍奉与训练这个题目的中间的第八课。我们讨论的题目呢，就是如何处理冲突。我们今天讲第一部分，那我们主要是了解一下冲突的定义和不同程度的冲突。好，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做冲突呢？有一位弟兄，他叫路易斯，他为冲突就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啊，冲突的意思就是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个体在同一个时间要占据同一个空间。我再讲一遍啊，冲突的意思呢，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体在同一个时间要占据同一个空间。那这个定义的意思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个体呢，就可以指的是人或者是团体，而空间呢，就指啊他们的目标或者是他们的意愿啊， 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关联。所以冲突的种类可以分为个人内在的冲突、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团体内在的冲突和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冲突，还有呢，个人与组织间的冲突等等。好了，我们简略了解这个冲突的定义之后，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不同程度的冲突了。弟兄姊妹，如果我请您用一种颜色来代表冲突的话，你会用什么颜色呢？相信你可能会用红色，是吗？不过呢，当我们谈到冲突的时候，会很容易想到一些充满火药气味的场面，例如是夫妻吵架啊，他们可能会拼个你死我活，这些场面呢都是火辣辣的，会烧伤人的。但其实冲突呢，有的时候也是蓝色的，就好像山顶上的湖一样，是冰凉的、平静的。蓝色代表了平静的面对冲突，虽然大家各持不同的意见，但大家可以抱着温和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双方呢都会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表达意见，在彼此体谅支持下达成协议。所以呢，最后的决定就算是与原本的意见不同，但也不会觉得很痛苦和愤怒的。除此之外呢，有的时候冲突也可以是绿色的。绿色的意思是冲突有的时候会带来正面的建议和成长，有些冲突可能是带来误解或是处事方法的不同。如果冲突处理了，就可以帮助大家更加了解，在以后的日子里呢，就可以同心侍奉了。所以呢，这是有助于成长的冲突。然而也有些冲突呢是黑色的，这就不用我多解释了，你也都会了解，这些冲突所带来的坏的后果可能导致有人受伤害，甚至是教会分裂。最后一种的冲突呢，就是灰色的，代表了教会充满了不确定和优柔寡断的气氛，像雾一般包围着教会，这是需要信徒努力才可以把雾气驱散的。以上几种颜色代表了不同程度的冲突，当我们分析这些冲突的时候，就要留意两种重要的因素。这两种重要的因素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教会遭遇了有多少的困难。这两种的因素就是，第一个因素，双方冲突的目的何在？双方冲突的目的何在？而第二个因素是，他们歪曲的想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们歪曲的想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先看第一个，双方冲突的目的何在？就是指到他们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来说呢，在比较低程度的冲突当中，双方通常只会注意到问题或者是困难，而在较高度的冲突当中呢，双方的目的就会变成了想控制对方的想法了。而所谓歪曲的想法呢，就是指当人感到非常焦虑或者害怕的时候，就会很难的清楚考虑到自己想要做什么，他们已经无法评估对方对教会会造成多大的威胁。那么如何判断在冲突当中人的思想是否清楚呢？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言语当中做判断。如果他们说话很笼统，例如说这个弟兄真是最烦的人，这就表示他们已经处于较高程度的冲突了。但如果他们说，哎，李弟兄啊，在这个月没有讲过一篇好的道理，他们能够比较清楚地把事情讲出来，这就表示他们的冲突程度呢是比较低的。好了，接下来我们会看一看一般教会常见的五个冲突的程度和常用的处理冲突的方法。请您一边听呢，一边想想您的教会在过去或者是现在正在哪个程度的冲突之上，或者您曾经听过一些冲突是属于哪一个程度的冲突，并且留意他们的解决方法，好让您日后呢可以面对冲突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方法去解决。好，我们现在看看第一种冲突啊。第一个程度的冲突呢，我们称为处在困境中。 处在困境中的冲突。在第一个程度的冲突中，双方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解决问题，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冲突的双方并不会指控对方，不会说什么这件事与你有什么相干呢等等这些话，而是双方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大家都希望解决问题。就让我举个例子来说吧，例如长老执事就传道人的生活费起了争论，大家要取得一个协议，那在过程当中呢，长执之间不会说大家偏袒某一方，大家都是想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努力的达成协议，让传道人的生活能够得到照顾，而教会也不会负担不来。通常来说呢，在这个程度当中，冲突的双方都会坦诚的交流意见，例如他们其中一个人说，财政没有把每个月的报告交给我，我不太清楚教会现在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等等话。那大家不会怀疑对方，大家会相信对方是善意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会介意，不会把对方的话记在心里，大家能够彼此信任，因此呢，冲突就是能够比较顺利的解决了。其实这个程度的冲突呢，对教会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在这个冲突的冲突当中，可以说是能够帮助教会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而透过商讨交流，信徒之间与信徒之间，或者信徒与领袖之间，就会增加了解，大家的关系呢也能够因而进一步的得到改善，彼此的信任也自然的会加强了。所以在这个程度来说，冲突是有正面的意义和价值的。我们现在看第二个程度的冲突，就是意见相左。意见相左的冲突，这个程度的冲突，双方的目标会变得自我保护。虽然大家仍然关心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大家更关心的是如何脱离困境，并且取得有利的地位。所以呢，双方所用的言语啊，也会变得笼统一些了。例如有一方说，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信任这个财政的姊妹了等等话。他们的话使人觉得很奇怪，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呢？某种程度上啊，他们所说的是一些事实，但是他们只是点出了问题的方向，没有说明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此外呢，在这个程度的冲突当中，大家的话也越来越情绪化了，例如说财政的做法使我很不高兴等等的话。另外，双方都会知道，如果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要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大家的成败机会呢只有一半，所以最后为了解决问题，双方都会做出让步的心理准备。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自己是赢家，得分呢会比对方高一点，借此证明自己比对方呢会高明一点。所以如果这种冲突变成一场竞争的话，想要达成一致的意见就会困难的多了。那在这个程度上，信徒不再信任领袖们会解决问题，他们会转向别处去求救，向其他的信徒述说自己心中的焦虑和彼此讨论问题。这样做法呢可能较为消极，但是也可能会有好的一方面，就是如果他们能够把讨论的结果告诉长执领袖，提出积极性的建议，如果长执又能够接纳建议的话，这对解决的问题呢也是有帮助的。在这个程度的冲突如果处理得好的话，与第一个程度的冲突一样，只要稍加忍耐和计划，是可以变成良性的冲突的。如果想达到良性的冲突的结果，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三件事情。第一，让彼此确实的了解为什么会有挫折，也就是说要平心静气地找出事情的真相。例如做财政的姊妹为什么会不称职呢？她有难处吗？务求找出真相，尽力地解决问题。第二，让大家以宽容的方式说出自己所看到的事实和感受的情绪。 大家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例如说他多次要求财政交财政报告，但对方都做不到，使他很不高兴等等。第三，让大家知道如何调整事情，以解决冲突。例如，传道人没有办法兼顾教会的事工，因此长职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其他的长职领袖帮助传道人的工作，或是减少教会的工作等等，而不是光在那里发怨言。如果第二个程度的冲突可以解决，那么教会也会有进一步的成长的。好了，现在我们讲第三个程度的冲突。第三个程度的冲突就是竞争了，或者是争竞。那到了这个程度呢，冲突已经演变成为完全的争竞，冲突的双方已经不再关心问题的本身或者是结果如何，他们只是一心想要赢，要随心所欲。当人还是站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冲突的阶段的时候呢，仍然关心如何来解决问题，但是到了这个程度，人已经不能够理智的来看清楚问题，也不再关心如何解决问题了。因此呢，冲突的双方是很难看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他们所说的话也是扑朔迷离的。于是曲解的情况就会常常出现了。那以下是一些曲解的情况或者是现象。第一是二分法。二分法的意思是他们看事情只有对和错，非黑即是白，而不会研究其他各种的选择和可能性。例如他们会说，我们要在这个主日提出特别的要求，否则教会只会分裂等等的话。这些就是极端的看法而带来的结果了。第二个现象是普及化。在这个冲突的程度当中的人呢，不能够充分说明教会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只能够做一些笼统的推论，这就是普及化的意思了。他们会常常的使用每个人，或者没有任何人，或者从来不，和总是这样等等这一类的话。例如他们会说，传道人从来都不去探访教会中的老人家等等的话。可见普及化的这种话呢，是很不具体的，而且呢，很容易引起其他人的曲解的。第三个现象是扩大。在这个冲突程度的人，有时候会过分的夸大事实，这样呢，就很容易会错误的假定对方有不良的动机，而同时也在暗示自己的动机才是公正的。例如他们会说，他们对教会没有做过任何的贡献，如果教会关闭了，他们一点也不在乎等等的话，这些都是夸大其词，不真实的话。那最后一种现象呢，是决定于情绪。冲突的双方所注意的是情绪，而不是事情的本身。例如某位信徒对传道人说，你做事太令我伤心了，伤心到我连提都不愿意再提了等等。以上的一些言语呢，都是在第三个冲突程度会出现的情况。此外，在这个程度当中，一些无形的小圈子也会出现了，他们会站在同一阵线上，并抗拒一些与他们不同意见的人。这些小圈子已经很难把人和事分开来看，他们渐渐的会以人身攻击来代替讨论问题。例如他们会说，传道人真是一个懒鬼等等。此外，他们也会有一种直觉，认为这么大的问题一定是某人的错误所造成的，这个人必须要受到惩罚。显然的，第三个程度的冲突会带来伤害，所以要处理问题和所用的气力相对也会增加很多。一般来说，处理第三个程度的冲突可能有以下几个方法。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促使冲突的双方多做明确的沟通。如果想要将这个冲突减低到最低的程度，一定要促进双方的沟通，让双方直接的听听对方的焦虑和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了。只要双方能够坦诚，那就可以把他们聚在一起。然而在邀请的时候， 就要说明以下的事情。首先要说明哪些人要参加这个协调会，例如是有关的人等等。第二，要说明有什么事情要讨论，例如处理大家在请传道人上面的意见等等。第三，是要说明协调的基本规则是什么，例如要尊重别人的发言等等。如果冲突的双方事先了解了这些信息，他们多是会乐意参加的，并且愿意敞开心怀一吐为快的，最后就可能会达成协议了。那第二个方法呢，是协助他们发掘更深一层的兴趣。表面上冲突双方的问题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其实呢，在每个观点的背后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是大家不知道的。如果能够把这些想法找出来，它可能呢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样我来举个例子啊，例如李姊妹呢多年都是做探访工作的，但后来呢林姊妹又自己去做探访信徒，结果呢李姊妹觉得她抢了自己的工作，所以很不开心，后来呢还成为了仇人，大家势不两立。于是传道人就分别和他们交通，问他们探访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都认为弟兄姊妹需要关心，所以就要去探访他们。既然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关心弟兄姊妹，那为什么要分彼此呢？何不一同携手去探望弟兄姊妹呢？这不是更加有效吗？和可以彼此扶持吗？结果呢，两位姊妹就组成了探访队，同心去关心信徒了。这样呢，他们也就由仇人变成了伙伴，冲突也就迎刃而解了。好，现在我们看看第四个程度的冲突，那就是抵抗或逃跑。抵抗或逃跑，在这个程度的冲突当中啊，双方的主要的目的是中断彼此的关系，或者是迫使对方离开教会。在这个程度当中，双方说起话来与第三个程度是很类似的。此外呢，他们对对方的非言语行为会觉得非常不满，例如说对方要大声说话啊、皱眉啊等等，都会变得很讨厌。那到了这个程度，冲突的焦点呢就已经从问题和情感呢转移到原则上来了，双方永恒的价值也发生了争论，例如是真理、公义等等。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问题还未解决，就把未解决的问题拿来作为永恒的原则，把问题极端化了，那么双方就很难找出解决的方法了。在这个程度的冲突当中啊，双方的策略通常都是用来结束双方的关系的，他们攻击对手的目的那就是要让对方离开教会。另外呢，在这个时候强人式的领袖就会出现，教会会分成几个小团体，成员都会服从他们的领袖，他们会订立自己的计划，团结一致，合力地达成自己的目标。在这个时候，小团体的利益已经远胜过教会的利益，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会努力地排除异己，以建立自己的势力。好了，我们再看看第五个冲突，然后才一起看看解决的方法。第五程度的冲突叫做顽梗倔强。顽梗倔强，在这个冲突的程度的人呢，他们都相信反对他们的都是坏人，所以不能够放过他们。他们认为反对他们的人要受到惩罚，或是要受到消灭。他们深信为了教会的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坏人受到管教，这样坏人才不会进一步的伤害教会。例如呢，他们会认为教会开除牧师是不够的，应该是令到这个牧师永远都不可以在任何的教会中侍奉，所以他们会通知所有的教会不可以聘用这个牧师，免得他继续危害教会等等。要处理第四和第五个程度的冲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有一间教会呢，在当中有一个很有分量的小团体想要开除牧师，因为他们觉得 请这位牧师是一件错误的事情。长职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位信任的牧者替他们处理这件事情。这位牧者呢，就尝试着去了解信徒的看法，发现大部分仍然是支持牧师的，于是就决定劝说那一个反对的小团体改变主意，共同为教会的未来努力。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位意见分子决定离开教会，但是大部分都愿意留下来与牧师合作，于是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们会发现，到了第四和第五个程度的冲突，是很难像第一至第三个程度的冲突得到完满的解决的，尽其量只是把冲突的程度降低罢了。所以呢，解决的方法就不要让冲突升级，当有冲突出现的时候，就应当立即的解决，这是最好的方法。另外呢，大家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大家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处理冲突，一同谦卑的祷告，寻求合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现在简单的总结一下刚才所讲的内容。那我们讲了冲突的定义，以后呢，我们讲了有五个程度的冲突。五个程度的冲突呢，是一个程度比一个程度更加严重。第一个程度呢，我们讲大家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大家并没有什么矛盾。这样的冲突呢，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可以解决教会里的问题。第二种的冲突呢，是意见相左，也就是说大家呢多一点的自我为中心，那觉得自己的意见才是对的。这样的冲突呢，如果好好的去解决，也是问题不太大的，也应该可以帮助到教会的。这两种冲突呢，大家的主要目的还是要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到了第三种程度的冲突呢，就是争竞，大家完全不想着要解决问题，而是争着说自己才是最对的。这样的争竞呢是不好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如果有这样的冲突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解决它。不过这样的冲突呢，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好好的谈，还是可以解决的。那第四和第五种冲突呢，就是要把对方让对方离开教会，或者来惩罚对方，这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的。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祷告，那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会的领袖帮助一起解决。不知道在您的教会当中有没有冲突呢？盼望您听了这些课程，能够好好的去解决教会当中的冲突，不要让这些冲突来影响到我们的教会。下一课我们会讨论认识冲突的原因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希望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有领袖侍奉与训练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好，下次节目再见。